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约书亚记。这个我们接下来连续三次呢，都要来谈吃干粮的问题。至于为什么叫吃干粮呢？我在今天的最后我再来解释。首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比较多啊。今天我们要看约书亚记12章第一节第七节、13章第一节第七节。还有23章的第一节到第13节首先我们也先一起来看约书亚第12章第一节和第七节。各位，如果你有圣经翻开来，我们一起来看，我读，但是你眼睛可以盯着圣经的文字来看，这样你会更容易知道我在讲什么。约书亚第12章第一节还有第七节，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两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从雅嫩谷直到黑门山，并东边的全雅拉巴之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约书亚记第13章第一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约书亚第13章7节，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约书亚记第23章第一节，我们要一路看到第13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你们并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残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只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饥槛、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各位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来看到，其实我之所以把这三段引起来呢，是因为约书亚记在这里的时序开始不是这么的 chronology 啊，就不是这么的照着时间来排的啊。以色列人不断的得胜，他们击杀了各样挑战他们的势力啊，甚至打下了非常多的土地，但是呢，接下来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约书亚年纪老迈。那约书亚年纪老迈，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在13章的第一节，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可是你年纪老迈了，接下来要干嘛呢？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什么是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约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说我们要住在约旦河东，那也被以色列全体的人民所允许了。那剩下的九个半支派他们要住在约旦河西的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呢， 神说你年纪老迈了，虽然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但是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所以如果你只看约书亚记十二章，你会觉得说哇，这个时候全地都是他们的了，所以呢就来分地吧。但事实上不是，事实上是当约书亚年纪老迈了，其实还有很多地还没有得到，但是即便没有得到，也要把地分给他们，也要把地分给他们。换一句话说，这九个半支派里面有些人得到的地业呢，是根本还叫做未得之地的地业。然后接下来约书亚第23章就开始描述约书亚如何告诉九个半支派，或者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怎么样去处理你们所获得的地。大概的概念是这样的。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非常多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警醒的。还记得吗？各位，我们说约书亚记就好像是我们的已经得救的生命，以色列人已经进入应许之地了。我们也常常觉得哎，我们已经得救了，可是得救之后呢？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呢？我们常常以为那个是结束了，就是完成了嘛，已经得救了。可是得救还在持续这件事情，因为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这件事情不是进来就好了，而是持续还要面对在应许之地里面的状况，包括了还要去处理未得之地。那么今天我要分四个大点来跟各位谈，我不会谈得太复杂，但是这四点都很重要，如果你愿意我要请你记起来。第一件事情，在过去曾经有人带领约书亚，那个人叫摩西，而对于以色列人而言，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也是有人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那个人叫约书亚。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曾经有人带我们认识耶稣，带我们认识那个救主，带我们得着救恩，带我们亲眼看见神。但是各位，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带我们的人会过去，那个曾经帮助我们更认识神的人会过去。所以如果我们极端的过度的依赖那个带我们的人，就像以色列人极端的依赖约书亚，那么当约书亚过去的时候，就是我们沉沦的开始。不幸的是，如果你继续把圣经往下读，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后来真的堕落了。约书亚的离去让以色列人一代不如一代。各位，如果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实际上我们容许在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还有一个叫带我们的人，应该说不是我们容许，而是我们非常依赖他的话，那么各位，我们其实还不算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大概只算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夏浩林的门徒。各位，不要做间接的门徒，我们要成为神之间的门徒。可是会不会有一个过程是我们需要被带领，我们需要被帮助，我们很软弱，我们需要被帮助，我们甚至需要有人让我们带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是的，需要，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其实是约书亚帮助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约书亚会过去，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会过去，但是你还在，以色列人还在，应许之地还在，以色列人还在应许之地。换句话说，我们要开始自己面对应许之地的生命，我们要开始自己面对得救之后的生命，终究有一天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不要拖延，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约书亚什么时候会挂掉啊。所以你需要开始学习承担，开始自己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这个责任不是约书亚的，不是带领你的人， 而是你的责任。这是第一个，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要提醒各位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以色列百姓竟然开始分地业，分还不属于或者还没有得到的地业，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分地业就代表分责任。换句话说，约书亚要以色列人分到地业，然后他们要自己去得到那个地业，去完成那个地业的攻打，去完成在他们所得的地业里面那个应该要赶逐的人，他们要负责赶出去。甚至这段经文有已经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那些比较大的敌人其实都已经被赶逐了。什么意思呢？剩下的都是比上面有那么难的，剩下的呢是比较相对比较容易的。嘿，但是即便容易，你们依然要去，你们依然要去。约书亚记23章9节说，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换句话说，剩下的应许之地里面的已经不再是那个最大最强的国民了，因为已经被赶出去了。那么未来呢？直到今日又大又强的国民没有一人能够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那么未来呢？那些不那么大不那么强的国民也没有一人能够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所以约书亚记23章第10节接着说，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一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过去都可以一人追赶千人，何况未来？关键是你们的神一样的，他依然会为你们征战。但是关键是你有没有抓紧神呢？所以各位，以色列百姓开始分他们还没有完全得到的地，换句话说，责任已经是他的，可是地还叫未得之地。责任，各位，我们生命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即便我们生命里面还是有一些渣渣，还是有一些我们明白的还是未得之地。比如说我们会在某个时刻，我们会做某一件事情去得罪神，我们知道那个还叫未得之地。或者用新约的话来讲，我们还有老我需要钉上十字架，可是那个责任不是带领你的人呢，不是曾经传福音给你带你信主的人，不是你的牧师，不是你的小组长，是你。因为神已经把你的生命早就交在你的手里，让你自己来负责了。所以第二个我希望你记住的事情是，嘿，你生命的责任是你的，你生命的责任是你的。第三件事情，你会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约书亚开始做一件事情，他开始传承。神过去在约书亚记第一章怎么给他应许，他就把同样的应许传承给下一代。他告诉下一代说，你们是可以刚强壮胆的，因为你看过去都是这样子啊，你们的神都与你们同在啊。但是约书亚也同样的提醒他们，你们要刚强壮胆的谨守遵行神的话，因为这是最关键的，最要紧的。但是你会看到约书亚开始传承，把神给他的应许传给下一代。虽然以色列人不断的得胜，但是呢，其实中约书亚之年呢，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各位，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还没有完全降服于神呢？还需要被我们清除呢？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没有。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你有，那么真的需要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罗马书七章23-25节，保罗这样子自己描述自己。保罗他这样自己描述自己，他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各位，如果你把应许之地缩小放到你的里面，你自己的生命就像一个应许之地。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得着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不再是一样的，不再是过去那样的生命了。可是在这个生命里面，你会看到的是还有未得之地，连保罗都还有未得之地，不是吗？他为了攻下那些未得之地，他说我真是苦啊，因为他经历到的是心里面有两个声音不断在交战，一个声音是要他顺从肢体里面犯罪的律，一个声音是要他顺服神的律。简单的说，一个声音叫做情欲，一个声音叫做圣灵的声音。但是各位，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传承，他告诉以色列民，你们可以的，因为过去如此，今天也必然如此。那么各位，今天我就要告诉你同样的事实，我们能够得救是靠着耶稣。正好耶稣这个名字在旧约就是约书亚这个名字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能够得救就是靠着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我们得救了。可是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开始发现，哎呦，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好多需要炼净的。哎呀，有时候我们就像保罗一样，我们觉得真是苦啊，真是不容易啊。哎呀，我明明不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却去做了。我明明不想得罪神，可是我却去得罪了。我明明不想看那个网站，可是最后还是点进去了。我明明不想要说那句话，我还是说了。我明明不想吵那个架，我还是吵了，而且还吵得特别凶。哎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耶稣过去如何拯救我们，今天就可以如何拯救你。约书亚的传承非常重要，因为约书亚的传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嘿，我们的神没有改变，只要你不改变，紧紧的抓紧神，你就会继续经历得胜。那么问题就来了，各位，约书亚开始传承，把神给他的应许传给下一代，我们也在这个传承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一直到今天依然有效。但是问题是，你愿意紧紧抓着什么？第四件我要给你的提醒是，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最后在约书亚第23章最后几节，第12节第13节就提醒以色列百姓，简单的概念叫做，那些如果你们有一些人依然不愿意赶出去，你们没有把他们赶出去的话，你们未来就赶不出去了，而且他们有一天会成为你们的网罗，直到你们灭亡。换句话说，会成为一辈子的网罗，会成为你一辈子的网罗。所以各位，即便进入应许之地了，以色列人依然有可能被罪恶所网罗，而且这个罪恶或许很难再赶走了，直到我们灭亡的那一天。是求主帮助我们，让那个灭亡是生命自然的逝去，而不是被罪搞到我们灭亡。但是实际上，你看历史，你看约书亚记之后的事情，以色列人真的是被罪、被这些他们没有赶出去的人所网罗，甚至被害死。他们因为开始学习那些异教的习惯，他们真的在那块地上饱受折磨。各位，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掺杂。约书亚告诉他们说，不可以有掺杂，你要把那些杂音杂讯不该存在的都赶走。可是最后以色列人其实并没有赶走，以至于他们自己陷入了网络。我们生命里面也有许多的 该赶走的事情。耶稣基督已经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的救恩已经覆庇我们，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居住，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我们的掺杂，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跟神的话语的掺杂，我们自以为的事，自以为的义跟神的义掺杂。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在新约里面，保罗让我们看见的是，嘿，赶快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免得那个罪成了你的网络。什么东西让你要得罪神，你宁可舍弃他，为了让你得救，其实是同样的概念。因为其实整本圣经的概念是一脉相承的，所有进入应许之地之后的以色列人依然可能陷入罪恶进而灭亡的网络，那你就千万不要以为你已经得救的生命不会因为我们生命中还在掺杂许多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而最后导致我们赶不出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搅扰我们，以至于最终成为我们的网罗，直到我们灭亡为止。怎么办呢？到底该怎么做呢？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承担起责任。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要尽的责任，不是牧师你再帮我们开两堂课吧，让我们能够更多学习，不要把责任推给牧师，这是你的责任。第二个，你需要开始面对你生命中的掺杂，那个不合神心意的需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个，你需要长大成熟，因为责任是你的。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样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这个你们是指希伯来书的收信人，其实这个希伯来书的收信人是谁呢？就是归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了，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并教导你们，还得有人带着你们，并且你们最后成了那个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所以换一句话说，当以色列人还由约书亚带领的时候，他们就像吃奶的人，因为他们需要有人将神的话教导他们。那什么是吃干粮的呢？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这样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什么是吃干粮呢？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各位弟兄姐妹，神从来没有不让别人成为我们认识他的帮助，但是神也从来没有要我们只靠别人的帮助，因为我们真正需要依靠的是他。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为自己负起责任来，吃干粮，别再吃奶了，不要永远只靠着别人来教导我们神的话语。我们需要自己拿起圣经，我们需要自己拿起神的话，我们需要刚强壮胆的谨守遵行神的话，而不是别人告诉我要遵行我才遵行。因为我们应该舍弃吃奶，让我们的心窍习练通达，分辨好歹，甚至能够分辨残杂在哪里，好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长大成人，吃干粮，直接与神对话，直接从神领受。今天最后的问题是，我们的生命得到救恩了，进入应许之地了，那么神的心意是要你不要永远做吃奶的，而是要成为吃干粮的。你愿意成为一个吃干粮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主，不要让我们因为我们进入了应许之地，好像我们的生命已经得救了我们就自满，而是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跟你 一路继续往前进的开始，这是我们经历你恩典更丰富的浇灌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开始，这是我们操练我们的生命，去除我们生命里面那个不讨你喜悦的事情的开始，这是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的开始。主，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来负责，因为跟你建立关系的不是我们借着别人来做，而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直接跟你建立关系。主，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回到与你亲密的关系里。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